大家好，我是华文堂的 Judy，然后我们一起来读经。第二天，很多上来过节的人听见耶稣快到耶路撒冷了，就拿着棕树枝出去迎接他，并且高声欢呼：“何塞纳！奉主名来的以色列王当受称颂。”那时，耶稣找到一头驴驹，就骑上它，正如圣经记载：“西安的居民呐，不要害怕，你的君王骑着驴驹来了。”起初门徒不明白这些事，后来耶稣得了荣耀，他们才想起圣经上这些有关耶稣的记载，果然在他身上应验了。那些亲眼看见耶稣叫拉撒路复活、走出坟墓的人，不断传扬这件事。许多听到耶稣行这神迹的人都去迎接他。法利赛人彼此议论说：“我们真是枉费心思，你看，整个世界都跟着他跑了。”
弟兄姐妹，亲爱的朋友，早上好。那感谢大家，就是一直的为我们一家人祷告，然后特别就是为我在疫情当中继续的，就是求主的这个医治。然后今天能够就是站在这里跟大家用上帝的话来彼此的造就跟勉励。那今天我们会来看这段经文，就是约翰福音书的第十二章十二到十九节，相当短的一段经文哈。但是我们知道说这几节的这个核心的教导呢，是在帮助我们看到有关这位耶稣他是怎么样的一位君王。所以我们记得这样子的一个主题，好不好？那弟兄姐妹，我们知道，就是在无论是在治理一个国家，或者是在处理国与国之间，甚至全球面对全球跟解决全球危机的时候呢，不可或缺的就是领袖了，而且是好的领袖。那些能够正直公义、不谋求个人利益，还有就是不剥削别人的这样子的一个领袖。那好的这个领导人，不只是能够谋取各国的这个利益呢，但是他也同时就是顾惜到整个世界的这个益处。唯有这样子的一个领导人呢，我想才能够有望解决就是影响全球的这个危机啊。所以比如说我们知道，现在正面对整个世界的一个局面呢，就是气候变暖的一个危机了。那我不大清楚大家是否熟悉，其实今天在就是仍然在那个迪拜这个地方哈，就是阿联酋对吗？就是阿拉伯联酋联合酋长国哈，这个地方正举办的这个第28届的缔约方大会哈，可能比较熟悉的就是我们英文的这个称呼了，就是 Conference of Parties COP 了 COP 28届。那我们知道说，在这样子的一个国际大会里面呢，大概有124个国家的领袖，他们正在就是商讨哈，正在商量。然后之后呢，各国的这些领袖们呢，当去就是紧锣密鼓的去落实他们所决定的这个方案哈，不让就是日益严重的这个气候暖化，让今天的自然生态雪上加霜啊。所以今天这个世界所面对的这个挑战越来越严峻了，这世界需要更多的这个领导人，而且是好的领导人，能够治理好国家甚至谋取国人利益的这些领导人，能够和其他国家领袖合作并且谋求全球益处的这样子的一个领袖。但人类历史里头是否有出现这样子的一些领导人呢？那我相信有哈，我相信有，但是不多，很可惜啊，不多。而且就是在人眼里看为就是好的领导人，接下来在历史的评价也定会揭发有关这些领导人、这些领袖人们，就是一些少为人知的一些事情哈。耶稣他是君王，他如何有别于世界里头的这些君王跟领导人呢？这就是我们今天在这段经文里面要我们一起的去看一看的哈。那来到这个约翰福音书的第十二章十二节一开始呢，我们就知道说，此时耶稣来到了这个耶路撒冷。那以色列人他们为了要守一些节期，因此呢，他们都聚集在这个耶路撒冷城。那我们知道说，这个耶路撒冷城对以色列人来说其实挺重要的，为什么呢？因为在那里呢有上帝的圣殿。就是在这个圣殿里头，这些以色列人他们常常会在一年里头会守一些节期，因此在那里聚集。 那就在这个时候呢，我们看到一些对耶稣一些人一些众人就是对耶稣做了一些比较一些特别的举动了哈，就是在十三节里面我们看十三节里面我们所看到的，就是他们拿着就是棕树枝出去迎接这个耶稣，并且高声的呼唤欢呼，就是何塞纳，愿奉主名来的以色列王当受称颂。哎，看到吗？这些人是怎么样称呼这个耶稣的呢？他在十三节里面这样子称呼他是以色列的王。那熟悉旧约以色列历史的，我们都知道，其实以色列国里头，就是旧约的以色列国历代的王，他们其实都是在哪个地方登基，哪个地方去执掌他们的王权呢？跟这个耶路撒冷城离不开哈。因此呢，耶路撒冷城除了有就是上帝的圣殿以外呢，我们也看到说，在那里也有就是历代王他们的王宫。那以色列人他们如此的，就是在这个时候拥戴耶稣为王，这好像不是第一次了。之前我们看到说，这个使徒约翰他也曾经把这样子的事情记载下来哈，就是在约翰的第六章，约翰福音的第六章，当时是在喂饱的事情之后哈，我们看到说，耶稣知道他们想强行立他做王，便独自的退到这个山上哈。所以这不是第一次众人要立这个耶稣为王哈，之前已经有发生过这样子的事情。当时在那一次呢，我们看到耶稣他躲避了众人，但这一次呢却不一样哈。在约翰的十二章十四到十五节里面，原来这一次呢，耶稣不但没有回避众人，第十四节耶稣甚至找来了一头驴驹，并骑上这个驴驹来接受众人的这个拥戴。没有回避，反而找来了这样子的一个驴驹哈，这样子坐上去。那耶稣这一次的这个回应为何如此不同呢？他所做的到底意味着什么呢？我们看到，其实使徒约翰他自己也不明白哈。在十二章的第十六节，起初门徒不明白这些事，什么事呢？就是在耶路撒冷城，以色列人拥戴这个耶稣为王。在耶路撒冷城，耶稣接受众人的拥戴，并找来跟骑上一头驴驹，这些事情，当时的门徒不明白哈，发生什么事情？那要到什么时候这些门徒才明白过来呢？要等到耶稣得了荣耀之后哈，门徒才明白。那在十六节里面，我们看到说，后来耶稣得了荣耀，他们才想起这个圣经上哈记载有关这个耶稣以及在他身上所应验的事情。那当然我们知道，这个耶稣得了荣耀，到底这个耶稣得了荣耀指的是什么哈？我们只要就是再往下看一下哈，就在十二章的二十三到二十四节，我们看到说，在那里哈，耶稣解释了这个人子得荣耀的意思。在十二章的二十三节，耶稣说：“人子得荣耀的时候到了。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一粒麦子如果不落在地里死了，仍是一粒；如果死了，就会结出许多麦粒来。”所以，耶稣指的这个荣耀的日子、荣耀的时候，哈，就是指接下来他会被高举在十字架上。耶稣会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的意思了。那门徒他们又明白了什么呢？我们再回去看看这个十六节的时候，原来门徒他们明白了这个圣经上这些有关耶稣，有关就是记载有关耶稣的这个事情，果然在他身上应验，这就是门徒所明白的事情哈。那倘若我们要问说，哎，到底具体这个圣经的应验哈，到底是圣经的哪一段呢？记载有关这个耶稣应验的这段经文呢？那当然就是回到就是十二章的第十四跟十五节了。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约翰福音的这个十二章哈第十四节，那时耶稣找到一头这个驴驹，就骑上它，正如圣经记载。第十五节，西安的居民啊，不要害怕，你的君王骑着驴驹来了，就是这一段经文了。 应验在耶稣基督身上的就是这一段经文哈。原来我们看到说耶稣被拥戴被封为王，不是照人的意思 去做的一件事情哈，乃是照上帝的旨意，照着上帝他话语所预言的事情。耶稣他所做的一切应验了圣经上所记载的事情。那使徒约翰他其实想到的这段经文呢，就是在十五节里面刚才我们读的那一节哈，其实记载在旧约书的撒迦利亚书里面。那当这个耶稣被众人拥戴为君王的时候，他找来并骑上一头驴驹，耶稣这个举动应验了撒迦利亚书的第九章第九节的这段经文，所以给大家读一下吧。就是在旧约书的撒迦利亚书第九章第九节，西安城啊要充满喜乐，耶路撒冷城啊要欢呼，看啊，你的王到你这里来了，他是那位公义得胜的王，谦卑的骑着驴，骑着一头驴驹。那到底耶稣他应验的这个经文啊，和上帝在撒迦利亚书里面的这个应许到底有什么关系呢？倘若我们要了解，就是要明白这个先知撒迦利亚书所写的，那我想就是需要从这个撒迦利亚书的第八到第九章来明白哈，明白一下就是耶和华上帝他应许当时以色列民的这些事情。我们简单来看一下好不好，就是在撒迦利亚书的第八章哈，比如说也从第一节到第三节我们来看一下。那当时呢，我们看到说万军之耶和华他的话传给了我，这个撒迦利亚书八章的第一节那个我就是指当时的这位先知撒迦利亚了。所以万军之耶和华的话传给了这位先知，说什么呢？他说万军之耶和华说，我对西安充满了火热的爱，我为西安而大发烈怒，我要回到这个西安，住在耶路撒冷，耶路撒冷必被称为忠信之城，我的山必被称为圣山，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当时耶和华上帝他的应许是只给这个先知知道哈，撒迦利亚这位先知说，那怎么样的一个应许呢？应许就是耶和华上帝要再一次的回到这个西安，再一次的住在耶路撒冷城，耶和华上帝必再一次的回到耶路撒冷城里头，而且届时这耶路撒冷城呢必经历一个转变。我们看到说在第三节，耶路撒冷城必被称为忠信之城，而且上帝山也要被称为圣山。那当时当然假如是耶路撒冷城会变成一个忠信之城，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就是先知撒迦利亚时代的这个以色列国，当时的耶路撒冷城跟其他的外族人的这些城都是一样啊，没有什么两样。也就是说在在耶和华上帝的这个眼里呢，当时的这个耶路撒冷城不是上帝所愿意看到的那忠信之城啊，不是。而我们也看到接下去看的话呢，我们也看到说这个空荡荡的这个城池也再一次的会挤满人。撒迦利亚书的这个第八章第四到第六节哈，我们看到说必有耶和华上帝再一次的应许啊，必再一次有年纪老迈而且手拿拐杖的男女坐在耶路撒冷城耶路撒冷的街上，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街上必到处都是玩耍的男女孩童。万军之耶和华说，那时这事在这些渔民看来是不可能的，但在我看来毫不稀奇，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我们看到在撒迦利亚书的八章第四到第六节里面充满了这个应许哈，但是在这之前呢，我们看到说这个城池其实是空荡荡的，但好好的这个城池为何如此空荡呢？原来就像那不忠信的这个耶路撒冷城一样，里头的所有的这些不忠信的这些以色列民，他们其实最终也被耶和华上帝连根拔起，被逐出这个城，被逐出这个应许地了。因此呢，这个城池是空荡荡的哈， 他们被放逐到外族人当中，成为那里的寄居者了。但耶和华上帝他应许这一切都要彻底的转变，到时候会有年纪老迈手拿拐杖的男女坐在耶路撒冷城他的街上，而且到处会有玩耍的男女孩童。也就是说，当耶和华上帝他亲自进入城的时候，他将带来这个城的转变，而届时呢，耶和华上帝要亲自的来拯救被放逐的这些以色列民。我们来继续的看这个八章的第七到第八节哈，撒迦利亚书的第八章七到第八节。万军之耶和华说，看啊，我要从东方，我要从西方救出我的子民，带他们回到耶路撒冷居住，他们要做我的子民，我要做他们信实和公义的上帝。弟兄姐妹，当耶和华上帝进入耶路撒冷城的时候呢，他必从这些地方将属自己的子民再一次的拯救出来，让他们再一次的进入到耶路撒冷城来属他的子民，届时上帝也要成为他们的上帝。这是成就的时候呢，其实不只是要造就那些以色列民、以色列渔民，他们不只是要得到拯救，再次的回到耶路撒冷城，但是我们也看到说，就是外族人也要从这些被拯救的以色列民以色列民身上呢得到益处。所以我们看一看这个撒迦利亚书的第八章二十二到二十三节哈，他说各民族、各强国必来到这个耶路撒冷，寻求这个万军之耶和华，向耶和华求恩。那时十个来自列国并不同言语的人必拉着一个犹大人的这个衣角，说让我们跟着你们同去吧，因为我们听说上帝与你们同在，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届时这些得拯救的以色列民，万民万族也会得到从耶和华身上那里来的这样子的一个恩典。那这些都是美好的应许啊，这些都是当时耶和华上帝给这个先知撒迦利亚说的这些应许啊。但要什么时候，要如何成就呢？要怎么样来才能够成就呢？事情的成败其实取决于一个人，关键在于这个人身上。这个人是谁呢？就是接下来在撒迦利亚书的第九章出现的那位君王。所以刚才我为大家读了哈，西安城啊要充满喜乐，耶路撒冷城啊要欢呼，看啊，你的王到你这里来了，他是公义得胜的王，谦卑的骑着一头驴驹。弟兄姐妹，也就是这段经文呢，也就是使徒约翰他所明白并且知道说已经应验在耶稣身上的这段经文了。耶稣如何是那位谦卑得胜的君王呢？他的一举一动如何应验了之前上帝给撒迦利亚这位先知的应许呢？那这里呢，我们就必须要回到这个约翰福音书了啊。那倘若你一直都和我们一起在学习这个约翰福音书的话，那其中一个一直被重复的一个真理哈，就是耶稣是基督。我不大清楚你对这个耶稣是基督的这个概念到底是什么哈？但基督的意思哈，基督是在当时的希伯来希腊文哈，在希腊文意思就是受膏者的意思了。所以在左边，在你的左边哈，就是那个基督，希腊文的这个意思，就是那位受膏者。或是在旧约里面，我们也比较可能会熟悉的一个叫弥赛亚的这样子的一个称呼哈，在你的右边。那当然我们也知道说这个弥赛亚的意思呢，就是受膏者的这个意思了。那当时这个以色列列国的这些君王，他们都必须要受恩膏之后呢，才能够成为君王的。所以我们可以说这些王都是受膏者， 这些王他们都是基督，这个意思。耶稣是基督，耶稣就是那位受膏者，被恩膏的那一位，意思就是他是位君王，他是位君王。但耶稣他不是受人恩膏的来做君王的。我们刚才看到说其实一开始刚才我们不是说过吗，这个使徒约翰明白原来耶稣所做的这些事情都在应验，对吗？应验这个旧约书里头的这个应许。所以我们知道说这个耶稣他来成为受膏者不是照人的意思，他来成为受膏者乃是来做上帝的王，而且是父上帝他亲自恩膏来成为君王的。所以我们可以说是耶稣是上帝所恩膏的那一位，所以跟一般的这个王、一般的君王、一般的领袖不一样，他的恩膏乃是来自这位父上帝。那其实使徒约翰他一直都在帮助我们明白这件事情，他在整个福音书里面都是在一直强调告诉我们说耶稣就是那位基督，就是那位从父那里来的上帝所亲自恩膏的那位上帝的爱子。借着耶稣所行的被使徒约翰所记载下来的这些神迹都是在见证这件事情。比如说你还记得吗，之前我们在约翰福音书的第九章里面不就看到吗，耶稣在那里也行了一个神迹。什么样的一个神迹呢？叫那位就是天生下来就双目失明的这个人能够重新看到，这是一个神迹从来没有人能够这样子做。耶稣不也让这个人就是得医治的人不只是医治了他，还向他来彰显自己的身份嘛。我们看到说在约翰福音书的第九章当这个人被医治好之后被逐出这个圣殿我们看到说耶稣听到了这个事情之后呢就来找到这个人，然后对这个人说什么呢，他说你信上帝的儿子吗？他说先生谁是上帝的儿子呢，我要信他。那耶稣就说你已经看见他了，现在跟你说话的就是他。然后这个人就说主啊我信，他就来敬拜这位耶稣。倘若耶稣不是父上帝所差来的这位君王那位基督，那他也什么都不能够做他也不会有这个能力行任何的这个神迹。那记得这个耶稣把死去的这个拉撒路给复活过来吗？这个神迹另外一个神迹而且拉撒路是死了四天之后已经要开始尸体已经要开始 腐臭了耶稣把死去了这个四天的拉撒路给复活，而且他在众人的耳目里头说了这番话这记载在约翰福音书的第十一章四十一到四十二节那于是他们把这个石头就挪开，这耶稣望着天说父啊我感谢你因为你已垂听了我的祷告。耶稣继续说我知道你常常垂听我的祷告，我这样说是为了这些周围站着的众人好叫他们也相信是你差了我，是你差了我来那紧接着呢，紧接着呢，当时的这些在场的众人他们就目睹了一个神迹了，他们就看到耶稣将这个拉撒路从死里头呼唤出来重新得生命。这个神迹再一次的见证耶稣是父上帝所差来的那一位基督那记得吗，这个使徒约翰他在他的整个福音书里面尤其来到这个福音的结尾，他再一次的提醒我们这些读者，提醒我们他写这个福音书的目的也许是我们都已经现在耳熟能详的一个原因在约翰福音书的第二十章第三十到三十一节耶稣在门徒面前还行了许多的这个神迹，只是没有记载在这本书里头，而记载这些事的目的是为了使你们相信耶稣就是基督是上帝的儿子，并且使你们这些信他的人可以靠他的名得到生命。使徒约翰要我们在阅读，使徒约翰要我们在查考这个福音书所记载的有关耶稣曾经行的这个神迹，有关他曾经说过的话，目的是让我们 因此能够来相信耶稣就是那位上帝所恩膏的这位基督，耶稣就是上帝所差来的那位君王，他的儿子，因此呢，靠着耶稣的名得生命。耶稣是君王，但和人类历史里头曾经崛起的这些君王，或者今天执掌王权的这些君王，或将来要来的这些君王相比下呢，耶稣作为君王还有一个基本的不同，一个非常根本的一个不同。什么不同呢？我们看到说使徒约翰让我们看到那位带领群羊的这位大牧者耶稣，他愿意为他的羊群舍命。记得吗？耶稣不止一次，还是一直在重复的很多遍，他作为一个大牧者，他会为羊群做的一件事情，那就是为他的羊来舍命。我们在看这个约翰福音书的第十章的时候，不就一直被提醒吗？在约翰福音书的第十章十一节，比如说耶稣说，我是好牧人，好的牧人为羊舍命。第十四节，我是好牧人，我认识我的羊，我的羊也认识我，正如父认识我，我也认识父，并且我为羊舍命。而且来到第十七节的时候呢，耶稣说，我舍弃自己的生命，为了要再得回这个生命。这就是先知撒迦利亚他所描述的这个君王，不是吗？那位公义、那位得胜的王，他不是骑着骏马来到城里头的，他乃是骑着一头驴驹，骑着驴驹彰显了、完全了显露他的这个谦卑。耶稣为他的羊群，耶稣身为羊群的大牧者，他却愿意为羊群来舍命，为搭救这些羊群。这不就是在展露无遗耶稣作为谦卑君王的风范吗？使徒保罗这样子描述这个耶稣的谦卑，他在腓立比书里面这样子说，他以人的样子出现了，就自愿卑微，而且顺服自死，而且死在十字架上。所以我们看到说耶稣是君王，他是一位谦卑的君王，但除了谦卑以外呢，我们看到说耶稣作为君王，他与其他的君王还有一个不同。在哪不同呢？那弟兄姐妹朋友，假如我问一问大家哈，倘若你想多了解有关这个人类历史里面曾经崛起叱咤风云的一些君王或者领袖哈，我想问一下说，你会到哪去了解这些事情呢？那但除了谷歌医生以外，你其实最好的也可以去找那个历史的书籍，不是吗？今天收藏在世界著名的各个博物馆、图书馆里头，有关这些历史人物的珍藏，我相信大家都能够去阅读跟了解、要不呢，也可以到世界各地的这个古迹去查考跟探索，这样也不错哈。那我曾经就到过这个西安，到过西安，曾经去参观过部分被崛起，我说部分还没有完全被崛起，就是完全被挖掘，但是部分被挖掘的展示的这个兵马俑确实很庞大，对不对？确实很庞大，而且确实很壮观。而且从了解这第一位统一中国的这位开封王，因此呢，他也叫始皇帝，对不对？第一个开始的始皇帝，单从看他如何为自己的死后做足的这个预备呢，我们可以想象可以想象他活着的时候，他生前坐在执掌王权的这个地位的时候呢，他的那种威望，他的那种就是辉煌是不能够想象了，对不对？但这一切已经成为了历史了。今天我们只能够在历史的刊物里头、历史的古墓里头去明白那位曾经就是叱咤风云、曾经就是执掌王权的这位君王他的事迹了。为什么呢？因为他的王权是有时间限制的，随着时间的流逝，他们也被新崛起的君王给取代、改朝换代了。曾经是这样， 今天也是这样，将来也必如此。但弟兄姐妹，耶稣执掌王权，耶稣作为君王执掌王权是永永远远的，因为被荣耀、被高举、被钉死在十字架上受死的这位耶稣，父上帝也必将他从死里头复活过来，让他重新得生命，而且是一个复活的永生啊。原来耶稣在拉撒路身上的这个神迹，是在指向将来会发生在自己身上父上帝必带来的那个复活。耶稣的复活有别于拉撒路身上的这个神迹哈，耶稣的复活是肉身的复活，这复活的生命呢，是持续到永永远远的一个生命。有关这生命呢，耶稣曾经这样子说哈，在约翰福音书的第十章，他说：“父爱我，因为我舍弃自己的生命，为了再得回这个生命。没有人能够夺走我的生命，我是甘心舍弃的。我有权舍弃，也有权得回，这是我从父那里得到的命令。”弟兄姐妹，也就是借着这肉体的复活，父上帝叫耶稣成了永永远远执掌王权的这位君王。使徒保罗在形容这个复活的耶稣他执掌的王权的时候呢，他这样子来写啊，他说：“因此上帝将他将耶稣升为至尊，赐给他超乎万民之上的名，使一切天上的、地上的、地底下的，无不屈膝敬拜在耶稣的名下，无不口称耶稣基督是主，将荣耀归于父上帝。”弟兄姐妹朋友，我们活在这个世界啊，这个世界的这个局势动荡不安啊，会叫我们感到失落，甚至有时候沮丧。而往往我们所寄予厚望的这些所谓的领袖带领人，那些执掌王权的政治家啊，政治领袖，很多会叫我们失望啊。那什么才能够帮助我们有足够的信心，坚持的去面对每一天所带来的这个挑战呢？唯有来认识，唯有来信靠，唯有来服从今天坐在父上帝右边的这位耶稣基督，那位曾经为我们一切的过犯舍命的谦卑的君王，将来他定会再来，再次荣耀显现，而且来的时候呢，会审判一切的活人、死人，并带来他永永远远的国度。因为在那个永恒的国度，他将作为君王，直到永永远远啊！我们来一起做一个结束祷告，好不好？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借着今天这段经文，再次的提醒我们，耶稣是那位执掌王权的这位君王。求主帮助我们来定睛在那位将来必来的君王，那位曾经为我们一切的过犯舍命的谦卑的这位君王。天父帮助我们来信靠，也来听从耶稣基督，直到他再一次的荣耀显现。我们如此交托祷告，奉主耶稣圣名求，阿们。好，弟兄姐妹，我们来花一些时间彼此的分享，好不好？可否有曾鼓励你或让你失望过的这些领袖或者带领人，我们来在小组里面彼此来讨论一下吧。